圣灵来不但是让我们得到能力，圣灵来乃是带领我们进入主的安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平安，这乃是一个内在的平安。外在的平安跟内在的平安是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了内在的平安，外在的环境虽然有风暴，虽然有征战，虽然是艰难，但是我们里面确实蛮有平安和安心。特别我们这些为主做工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就是说没有让圣灵来带我们进入主的安息，我们服侍到后来一定会觉得很累很疲惫。但是要记住主耶稣他说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这个到我这里来我们常常忽略了，而我们忽略就是因为我们太忙。我看到很多这些事工导向的教会啊，在那里服侍的人都很忙，忙到一个地步哈，没有时间来到主面前。岂不知我们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赐平安的神。他在十条诫命的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要安息，要安息。神他用六天的时间造天地万物都造好了，神就安息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来享受他的安息。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当他造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的忙，他也不需要人来帮他的忙。神有六天时间呢造万物，他就安息了，就安息了。他就要我们也要来安息，意思就是让我们来享受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就定下这个安息日，说这一天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安息。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当作一个律法来受，就是在这一天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在这一天走路啊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走得太远，不能跳担子，不就是连呢他的牲口都不要做工。但是他们只是在外面呢来受这个安息。神所要我们进入的安息，乃是安息在他的里面，安息在他的脚前，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这个忙碌，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的灵，它这个背后有一个灵，而这个灵啊，就使得你啊忙得马不停蹄，尤其是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来亲近主。来享受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主是安息日的主，意思说他是赐平安赐安息的主，不是这个日子给我们安息，乃是这一位安息日的主他会赐给我们安息。我们这几年在美国办了特会，然后我就出来服侍，就是很多的牧者都跟我们说，他们哎呀，多年来忙碌劳苦，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想要放下放弃啊，但是又不能放弃，进退两难的时候，然后他们听到了这个进入安息的信息，也就是说，圣灵来，他是要带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也要我们来 享受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同在。圣灵就是神用膏来膏我们，正如他用膏膏耶稣一样。当我们进入主的安息以后，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做工了，乃是不再靠着自己来做工，那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的恩膏来做工。而圣灵来乃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一切的丰盛里面，而神的丰盛呢，是包括平安、喜乐、爱、忍耐，当然还有他的良善、他的信实，这些都是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叫做圣灵的果子。这是在加拉太书啊第五章那里记载说，圣灵的果子就是这样。所谓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所结的果子，这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或者是生命成长所结出来的果子，这是属灵的果子。既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如果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那这个果子就结不出来。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他的门徒要等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圣灵。门徒们当时只是遵守了主的吩咐，他们也领受了圣灵，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圣灵来以后要在他们的身上要做什么。只有在他们领受了圣灵以后，才开始的来经历、来认识圣灵。主耶稣他提到，他说父要差遣另外一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指的是世人不能接受，是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我们直到如今在基督徒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人，包括领袖在内，对圣灵还是很陌生，不认识他。而不认识他呢，是因为看不见他。而这天即使在灵恩的教会里面，他们以为圣灵来了，就是得着能力，得着恩赐，尤其是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就跟他们说预言，神怎么拣选你，神将来怎么要大用你，这一类的话，那他们不得了，就是期待那个神要大用他们那个日子来。他们却忽略了圣灵来乃是要我们与耶稣能够连结在一起，叫我们懂得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主也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渐渐的能知道，哦，我们中国的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啊，这是他们的思想中最高的一个目标，那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能够合一。中国古代的这些圣贤，他们有这个崇高的思想，但是却没有路，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主耶稣来了，还有圣灵也来了。主耶稣来首先是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具体的榜样，就是确实人和神是可以合一的。耶稣来他就是人，神成为人，然后在这个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神。那主耶稣他是初熟的果子，就是这棵树先结出来这个果子， 然后其他的树也做出同样的类似的果子了。就是说它是榜样，它是首先的啊，一个形象，就是神在人里面，人在神里面所活出来的那个形象。这个形象呢，就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就是这个形象。不是说神跟我们一样的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不是这个形象。今天不是指着外面的形象，外面的形象现在世界上有60多亿人口啊，没有一个是像的，都不一样。那么到底哪个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说他的性情，他的美德要在一个人身上要显出来。因为神是灵，他没有形象的，可是他如何能够表现出来呢？乃是在人里面，在信他的人，在顺服他的人，在完全被他占有的人，是完全是照他的意思，而不照着人的意思。那这个人当然首先是在主耶稣，是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有了这个榜样啊，我们就知道啊、嗯。而主耶稣他所有的教导都是要让我们得着，而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我们能够像他那样。他是一个人，也知道圣经在希伯来书第2章说到，他也同样的有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他没有犯罪呢，是因为神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那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把这个路带给我们，先给我们有这个榜样，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路指示出来。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就是你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子，这样他就是真理，这样才是真的，在他以外都是假的。尤其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上假的东西太多了。最近呢，我还第一次听说连鸡蛋都有假的我都没有看见过假鸡蛋是怎么回事，在他以为都是假的。有时候如果我们呢没有在他里面呢，我们这个人是假的，我们是虚假的。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法利赛人啊，就是代表假冒为善，假的。而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呢，我们里面呢也有那个假的，就是说在外表我们要做得很好看，其实我们的内心呢不是那回事。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属灵，我们回到家里头又是个样子，知道吗？我们只有在耶稣里面呢才有真的，只有他才是真理。而宝惠师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早上有读过约翰福音第14章啊，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用这个真理的圣灵是有他特别意思的。我们不要把那个真理的圣灵啊，圣灵会说圣经的真理的圣灵，这个也很难解释。真理就是真理，圣灵就是圣灵。但是耶稣为什么说是真理的圣灵？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理的圣灵，你知道耶稣不随便说话的，因为他所讲的话都是灵，都是生命，都是永远的。 所谓真理的圣灵，这个真理这两个字，我们不要领会说是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啊，不是那个意思。这里所说那个真理的圣灵，这个真理是跟虚假是相对的啊，是相对的，是反面。虚假的对面就是真理，意思说它是真实的，在它没有虚假。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意思说它都是真的，它讲的话都是真的，它所表现出来的都是真的。那真理的圣灵呢，意思说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变成是真实的。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即使不能马上立刻就变成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他的虚假从此以后就渐渐的会减少。因为虚假或者说撒谎，这是出于那恶者，出于圣灵的都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就耶稣说那个说撒旦他是撒谎的，他也是撒谎之人的父，所有的谎言都是从恶者而来的，所有的真理真的都是从圣灵而来的。而神所差遣的这个这位的保惠师，他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他讲到圣灵的时候，很多他讲到很多事情在约翰福音16章第13节，他讲到真理的圣灵。12节，他是说，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跟你们说，只是你们不能领会了。他说，只等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你们看那节经文那个明白底下的小字叫什么？进入。圣灵它是真理的灵，也是启示智慧的灵。那个智慧特别是指着叫我们明白，叫我们那个明白。所以圣灵真理的灵来了，它要引导我们明白。而这个明白不是理性上的明白，我知道了，那是进入。就在小字里面呢，住了进入。所以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也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一切的真理就是所有的真的事，关于耶稣的，关于天国的，关于神的事的，关于永远的事，关于看不见的事啊，这一切我们在圣灵里面呢，他就会引导我们渐渐的那个进入在想，哦，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从1965年被圣灵充满到现在40多年，我越过越知道说，真的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耶稣所讲的话都是真的。这是因为圣灵来了以后，他引导我，他把我引导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他还在继续引导。我们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学校里头没有毕业的，也没有文凭，因为这个学校太深了。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学校，这个无形的圣灵的学校，才真的是神的学校。我们说神学院，真正的神学院是在圣灵里面。为什么主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事，然后最后在升天之前吩咐他们，你们一定要等候，你们一定要领受，要受圣灵。而使徒们后来他们都知道了，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才知道是那么重要。因此他们到各地不但是传福音，传耶稣是复活了，他也在各地要带领人要受圣灵，要受圣灵。今天早上我 没有给你们读哈，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讲到在撒玛利亚，腓力哈在那里传了福音以后，很多人信主，甚至于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病得到的医治，有的被鬼压制的，也都得了释放啊，甚至说那个城里面呢就大有欢喜。那么这个消息啊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呢都知道了，应该是很欢喜的庆祝啊，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打发使徒当中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是约翰，一个彼得，打发这两个使徒啊到撒玛利亚去，到那去做什么呢？就是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能力，而却没有领受了那位住在他里面的圣灵，那个内住的圣灵，那个内住的恩膏。经历了圣灵的能力，那是一时的，受圣灵，接受这位圣灵住在他们里面，那个是永远的，那是个长期的。你们看一看，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下，我讲的哈都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个看一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我们就简单的哈，我刚才已经提过了，那个第八节说，在那城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为什么打发他们去呢？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这个受圣灵哈，你读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就是接受这位内住的圣灵，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要求父父所差来的那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圣灵的喜。所以他们两个人到了呢，就为他们祷告呢，要叫他们受圣灵。这就是今天呢我们上午第二堂课所做的，要记得。我不知道今天上午呢一半以上没有举手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受了圣灵，也许我们以后做一个调查看看是不是都受了圣灵。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上午所做的不是一件小事情，就是当初约翰跟彼得从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他们的好像一个中心，一个母会，从那里他们打发了两个使徒到撒玛利亚呢，就是为这些信主的人呢要按手祷告，叫他们受圣灵。我刚才说过，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个圣灵的大能啊。你再看第七节，第七节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被恶鬼附着，那些鬼大声的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了，还有许多瘫痪的，注意，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这都是圣灵的大能的工作，他们经历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还没有领受圣灵。因此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就打发他们两个去，叫他们受圣灵。第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圣灵只是显出他的大能，叫他们得了医治，叫鬼也出去了，赶出去了。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意思说圣灵还没有住在他们的里面，降在他身上就说不离开，经历神的大能这是一阵子，知道那个差别吗？那个差别，我说过我们读圣经要非常的仔细，非常的仔细， 什么叫做受圣灵？难道这些人呢，都经历了病得医治，鬼也被赶出去，难道没有受圣灵吗？没有，没有，他们只是经历圣灵的大能。这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受圣灵，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那些门徒们啊，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这是一个吩咐，是一个命令。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使徒们当然受了耶稣的教导多年，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后来在五旬节以后啊，他们经历了那个，他们领受了那个圣灵，才知道哦，那么重要。耶稣复活了，而且活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也借着我们呢，行一些神迹奇事，很大的神迹奇事，那么重要。我等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再看那个他们领受了圣灵以后到底怎么生活啊？那我们把这一段看完了就可以。十六节呢，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就是还没有一个人受圣灵的洗，领受了或者说那个领受的那个内住的圣灵，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是很明显是受了水的洗，没有受圣灵的洗。那个受圣灵就是受圣灵的洗是一件事情。于是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个受应该是翻作领受了，领受了。你那个譬如有一笔钱吧，有一笔钱是经过你的手，经过你的手跟你领受是两件事情，知道吗？是也许几百万几千万都是经过你的手，不是属于你的，不是你所拥有的，是吧？那如果说这几千万啊和几百万是你领受了，就是你的财产，永远归属你的。所以在中文圣经这个翻的太简单，受圣灵，受圣灵应该是翻作领受了圣灵，或者是接受了圣灵啊。在英文的圣经就是这样翻译，别人呢给你一个礼物啊，你接受了，别人请你转交的礼物，那个不是你接受的，是经过你的，知道吗？那使徒们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呢，早上我们看过保罗到了以弗所啊，就是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所以扫罗或者是保罗就把这个圣灵的这个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就领受，给他们一祷告，他们就说了方言，又说了预言。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你只要你的舌头一顺服，顺其自然的一转动，你就会发出别的声音来。那如果你能够顺服而发出别的声音来，然后圣灵就能够使用，叫你的舌头能够说出预言。在以弗所啊，在以弗所那里说，他们受了圣灵的洗的时候，说了方言，也说预言。当然，也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啊，圣经没有记载的。所以，我要让各位知道。我们第二堂的课就是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八章，还有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符合圣经所说的，圣经所教导的。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祷告的人哈，是不是还有人有所保留，是不是还有人还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五旬节那一天呢？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有各种的表现。他说那些不懂的人呢，讥诮说，这些人无非是喝醉酒，这怎么是领受圣灵呢？正如今天呢，有的 很多的福音派的这个传统的教会，也就是这样，他们看不惯那个灵恩派所表现的，就是领受圣灵的时候那种倒在地上啊，这种哭啊笑啊那种，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就如那天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有三班人，三种人，一种就是受了圣灵就觉得很稀奇，第二种人呢，他们很惊讶，就是这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第三种人呢，就是轻看啊，这班人无非是喝醉酒了，怎么是这？他们没有看到哈，是神早在700年前，现在是2700年前，透过先知约珥就已经说了预言了，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天在五旬节那天呢，彼得他站起来，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引了旧约约珥书约珥先知的话，就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也是针对这些讥诮的、不明白的，讥诮说这帮人喝醉酒的，他也是针对他们来解释说，他说他们不是喝醉酒，醉酒通常都是在晚上，你这是早上啊，这是酒，这是上午啊。然后他就说，哦，是神早就说过了，在末后的日子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有人不能接受，不明白。但是感谢主，在这20-30年的里面，我看到啊，那个领受圣灵的人，或者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基督徒也是越来越多。那今天教会如果比较兴旺一点，比较火热爱主的呢，啊，多半都是这些领受了圣灵的弟兄和姐妹。那些对圣灵还有保留的，将圣灵拒之于门外的，那个教会仍然还是不冷不热的啊，就是那个宗教的形式啊，经常都是那样子，没有生命，没有能力啊，那个聚会不让人感觉到有神的同在。虽然讲圣经啊，但是都是一些知识，一些很枯燥的一些道理，不能够叫人里面呢，得到喂养，感觉到饱足，感觉到有供应，神在这里。那都是这个都是在圣灵充满的教会里头，你才能够有这样。你只有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才能给你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世界的经历。好，我们再回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五旬节，我们对于五旬节的那个意义啊，所知道的也是一部分，而不是全备。即使是在许多领受了圣灵的教会里面啊，他们所领受的、所知道的还是一部分。那我们必须要来看呢，那个彼得他解释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哈，他所说的就是五旬节的意义，五旬节的意义，圣灵浇灌的意义是什么？他解释，那我们再接着看第16节，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个预言哈，不是单单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预言呢，主要的就是称为神的出口，就是神借着他们来说话。先知在圣经里面的先知哈，他不是单单预言将来未来的事，他主要的是乃是替神说话。他们是被神的灵所感动， 而说出话来，这是先知的意思。有的基督徒也许对先知不明白，就把先知啊是当作算命的一样。我们中国人呢去找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想知道你的未来怎么样，对不对？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他不是替你算命的。那当然有时候神会借着他会说一些关于你的事，会有的，但是他主要的他的使命，他的任务乃是替神说话，神的灵感动他，把话放在他的口里面，他就顺服，就说出来，这个是先知。那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他们就要替我说话，或者说我要借着他们在末后的日子向众教会说话。不是他们说呢，是圣灵说。真的先知不是他们自己照自己的意思说，乃是圣灵借着他们来说发言。那然后呢，第十九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些我们好像都还没有看见，但是这里说到的神迹奇事我们已经看见了。很多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啊，确实有神迹奇事。我也说过，我们当初在香港，我们很好奇的去看那个教会，就是因为我们听说在那个教会里面呢，有不少神迹奇事在发生。那个二十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成血，这是好像还没有来到，这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有同样的预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彼得就转过来呀，就对呀他们大众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他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啊，神借着拉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呢，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二十四节说到他的复活，神就将死的痛苦啊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俱尽。这里就是可以说彼得在这里哈，他要说明的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第一个意义，重大的意义，就是耶稣复活了。神迹其实都是这位复活的主所显出来的。人所经历的神迹其实哈，就是经历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是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五旬节的意义，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彼得没有停在这里，你记得他引用了旧约有两处的圣经，一处就是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处呢就是大卫的诗篇十六篇。你看他引用大卫的时候，他在进一步的说明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就是圣灵充满的意义。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啊，二十五节，大卫呢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就不至于啊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你注意，我的灵那个小字是原文做舌头，这个跟那天受圣灵、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的，它一种。喜乐的到一个地步，他无法控制他的舌头，而这个喜乐呢，是他灵里的喜乐，并且我的肉身又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都是指着基督复活而说的。那现在他复活了， 尤其在五旬节这一天啊，圣灵又来了，神又把圣灵要浇灌，圣灵的充满跟复活的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说，圣灵来了，人才那个经历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我回想我那天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说我在灵里面呢看见耶稣就站在我的面前，那个太真实了。我昨天也做见证啊，我就把我自己奉献，彻底的奉献。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啊，就是如果主耶稣要我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他，我都愿意，就是那一种。那个人呢遇见主啊，就是那样的被融化那个心。那果然，但是后来我奉献以后，我就什么都不要了，工作也辞掉了，我们所有的一点产业也不要了，因为你只要耶稣就够了。好，我们再读下去更有意思。28节，你已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特别注意，那个圣灵来，他不仅是像约珥先知所说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还有说预言等等哈，这里更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圣灵来了以后，那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他说，必叫我因见你的面，那个小字里面呢，或者叫我在你的面前，就是说圣灵来了是要把我们带进与主那个亲密的关系。你要见到主的面，那就是表示你很亲密，跟主非常的近的意思。圣灵来，特别这个是内住的圣灵，是要让我们能够经历在神面前的那种满足的喜乐，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圣经都形容这些，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与主的连结，在主的面前。正如大卫啊，在诗篇16篇那里他所说的，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而只有圣灵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就在他的同在中。他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就是也是说到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他的经历。可是呢，当时神的灵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哈，圣灵只在那些君王和先知的身上，而大卫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所以他在圣灵里面经历到那个神的同在，在神面前的那种满足的喜乐，他实在是在圣灵里面，他知道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他是我的满足，他是我永远所享受的福乐，他也是我的生命。我有了他，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道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意义。彼得他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要记得他不仅是引用了先知约珥所说的会有一些异象异梦神迹奇事将发生，正如很多的灵恩教会啊所经历的啊，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他进一步的他引用了大卫的诗篇16篇，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灵来了，我们也能够经历像大卫当初在圣灵里所经历的，就是神是他的产业，神是他的满足，神是他的喜乐，神是他所需要的一切。 他会在圣灵里面经历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在仇敌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是说到大卫在圣灵里面经历了神的安息、神的喜乐、神的满足以及神的得胜，在仇敌面前的得胜，所以他才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因此呢，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他与我同在。这个右边也是指着他的能力，印着他的大能，我不至于摇动，我那么稳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到后来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五旬节或者说圣灵的喜比较更深的、更深的层次，使我们都可以经历的。我也跟他们说哈，我们今天上午第二堂在这里，我所讲的那个圣灵的喜，那我也跟你们一起祷告，也带你们祷告，这样领受圣灵，都是为着叫你们以后能够更深的经历神，都是叫你们能够得着像大卫的经历，像使徒们所经历的，还有像保罗所经历的，也就是好让你们像耶稣说的得到了生命啊，并且得得更丰盛。你们有一点的经历呢，以后有更丰富的经历。你们如果得到一点平安，一点喜乐，以后会有更大的平安，更大的喜乐，更大的满足在你们的跟前。你如果明白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圣灵的喜，它的宝贵，你就知道今天上午哈，周牧师带给你们的虽然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哈，可是就是远超过这些几千万的美金的，这是无穷的丰富。保罗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有测不透的丰富，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说你们在他里面呢也可以得到丰盛。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堂我讲这个圣灵的喜，要带你们受圣灵的喜，也就是为了，因为这是神这样带领我过来，这也是我哈到了现在80岁了，我所经历的，我还没有经历的完。我何等的真的是愿意看到说你们也有同样的经历，甚至于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们的经历会更丰富，会更荣耀。哈利路亚！我看到神也实在是预备你们。因为第二堂课我进来的时候，你们都在安静，好像心都预备好了。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也看到差不多几乎都在说方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又没有人还没有得到。或者我这样问啊，你们今天第一次做这样祷告，就是受圣灵的这个祷告，第一次的有感受，也说了方言的，举手看看有哪几位。不要紧啊，也不要客气啊，你就你那个手这样举，举高一点没关系，就这么这样子举。还有呢，刚才我有问说你们很清楚受了圣灵的洗的人有一小半，另外一大半呢都没有举手。那后来我们第二堂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感受，有没有得着，有没有，有你们就举手，有的话就举手，感谢主。就两位吗？那我们还要祷告。也许我还要给你们按手。我就想起当初耶稣常常的教导门徒，而耶稣跟他们讲的话就是这位神在肉身来到这里跟他们讲的，都是 都是神的话，都是生命，都是灵。可是哈，他们当时啊，恐怕听是听了，到底是耶稣在说什么，他们未必知道。我不知道，你早上，你这两天听我讲哈，你有什么感想？我跟你们讲的都是圣经记载的，也都是我自己所经历的。你们如果没有这样哈，打开你们的心，这样来接受，那你们只是听了两篇道而已。你们只是听了两篇道，也许啊，你最多就说哦，那个写那个内在生命之钥的周金海牧师，我见过了，我听过他道。那我又问说，你见过了，你得着什么？哦，你要得着基督，要得着基督。保罗说哈，我要得着基督，我为了要得着基督啊，我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了。我要得着他，我要认识他，我要晓得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如果你们，我这次来哈，如果你们没有得着什么的话，我告诉你，我是很失望的，就是我就是白来了。我的目的，我的兴趣不是给你们讲一些知识，我的心愿啊，负担就是要帮助你们能够进入，要得着，你们一定要得着耶稣，才是真的信耶稣，而耶稣是可以得着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要，感谢主，光要还不行，还要厉害的药，就是啊，那个台湾有一个荣教师啊，他是加拿大的人，他讲的中文呢、不是很好，他就很喜欢讲这句话，要厉害的药，要厉害的爱耶稣。我们有没有厉害的药？我看还不够厉害。有一年在台湾，那年也是这个荣教师他请我去跟他在一个夏令会里头，一个夏令营里面这样服侍。我不知道我讲是讲圣灵充满还是讲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有一个青年人，那个时候好像他还是在中学、高中这样，我记得他长得很高。那讲完了道，那就大家一起祷告，就追求哈、被圣灵充满。有的人呢就得着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很多人知道他，就是江秀琴，知道吗？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那时候他还在大学里面，他也是追求在当中啊，那些在会后祷告追求就被圣灵充满了这样。但是有一个这个高中生他没有得着。那么我们散会了，差不多快将近11点了，这个会场呢是在台湾一个基督教的学院里头，叫基督书院，在那里。那么到了11点钟啊，那个学校的人要来要关门，要把这个礼堂的门要关起来。他还没有得着，他还在那里要追究，要关门了，好吧，他就出去。他出去到操场上啊，有一个弟兄陪着他，是他非要今天晚上得着圣灵充满不可，要不然他不回到宿舍去睡觉。所以他那天这个同学陪着他在操场上啊，就是这样，不晓得到了1点钟是2点钟啊，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回去了。这就是我说的要厉害的药。你们如果要厉害的药啊，就是说你如果在这里不管是几个星期，你看如果没有得到圣灵充满，你就不离开这里，直到你得着为止，那神一定会给你。你如果是这样的药，太重要了。后来那位弟兄也被主这样在使用，很好的做很好的工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对于那个圣灵的充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还不十分的清楚。你原谅我那么说，你如果知道了那个它的那个重要，你不会放弃的，你一定要得着。我只能够告诉你哈，如果我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电脑，我不可能不可能这些年来还服侍神，可能我就回到世界里去了。我不可能一直到今天80岁了还要被神使用，那都是因为我那一次被圣灵充满，我最后还是降服了。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够接受，我刚才不是说过吗，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一个姐妹给我按手祷告，是很简单。但是我后来屈服在神面前，而且那个时候啊，没有人跟我讲这个圣灵的喜啊，像今天我跟你们讲，跟你们查考圣经一样。那时候我还是不太明白，但是我屈服了。我虽然还不那么的了解，可是我跟主说，主，只要你给我的，我就要。他真的给了我，我因为要了，后来我就说接受了。给了我，从那个以后我的生命啊，就我不是说过吗，翻转过来了。我的价值观，我的服侍，我在家里面跟师母的关系，儿女的关系啊，都开始在改变，影响就是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那更大的影响就是啊，我的服侍，一直到今天，我都愿意你们呢，不但是得着我所得着的啊，我愿意你们得的更多。可是你们要有啊，像那个伊丽莎的那个心智，伊丽莎看到在伊利亚他的师父身上那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宝贵，他不仅是厉害的要，他要双倍的要。阿们，他要双倍的灵，